起飘，
这首歌呢，我们先听第一遍的时候呢，我没有，哎，这什么意思？就跟这个另外放点另外的音乐什么意思哈？好，这样呢，因为这首歌呢，我先没有讲任何背景的时候听了这首歌哈。那现在呢，我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要查创世纪啊，讲到那个神降下火来，来烧灭索多玛和什么俄摩拉，对不对？然后呢，神却在当中拣选了罗德，对不对？把罗德一家救出去，当他的妻子回头一看，变成一个什么岩柱。所以呢，那当罗德带着两个女儿逃出了那个叫索尔，对不对？小地方叫小那个地方呢，就在山洞里呢，结果呢就没有人上来繁衍后代，所以呢就只能两个女儿就合宜，就跟父亲同房，对不对？就生了摩亚人跟亚门人的后代。所以呢，那我跟今天我们要讲这一段，我稍微给那个大纲式的给大家分享一下之后呢，再来听这首歌，我们的心境会有点不一样，就是恳求救主格外垂怜。所以因为这首歌呢就表达什么呢？有人说当然在肉身的表现里边，罗德是什么？是金火般的得救哈。 是确实是非常惊险啊。当然不能因为这样说罗德的永恒里的赏赐比利我是小的，这个是我没有这个权利判断的哈。很多人会把这个罗德当成什么在天国里面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说法要斟酌的。但是无论如何呢，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呢，就是借着索多玛俄摩拉被灭的这个罗德还在当中，叫圣经里面说什么，说从狼的嘴里面抢出什么半只什么羊耳朵哈，就像一只羊啊被狼叼了，结果最后呢从狼的口里抢救出来的半只羊耳朵的那个得救的那种惊险，叫惊险般的得救哈。那么呢这个就是罗德所见，所以这个呢我们就体会到，你我如果是罗德在那个景况当中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心境就会融入到那个场景里面。所以我们请大家再听一次，恳求救主格外什么垂怜，来体会一下这首歌的那个意境。
Yes.
达摩萨阿毗迦。好，还听不到吗？你们那边？好，那我们就赶快用我这个登录看看哈。
现在听到可以吗？现在？
现在听到可以吗？现在？
可以，可以。
那你连我那个，
连我那个，
连那个了，好吧？
没关系了，我已经上去了。你看，你开我，帮我开麦就行了。看看。好。现在效果怎么样？现在能听到吗？
等一下，等你这个，你的麦自动关，看看打开。
喂，现在可以听到吗？现在很清楚啊。好，来，请徒弟们的声音要开小，这个声音出来好大的噪音。你们的音量要开掉，
你那个要调成静音呢。
张牧师，你们现场有人开麦了，要关掉它。
对呀、啊、对呀、啊，已经感受到了，已经感受到了，要把它关掉。好，我们请快抓紧来了，请来，请来，来张弟兄，请你祷告，带我们祷告，你直接开麦带我们祷告，张弟兄。请大家一起来读来创世纪第十九章，就是跟我们今天这首歌有关系的，叫恳求救主格外垂怜。那么对罗德是这样的，对罗德两个女儿也是如此。当然很可惜他的妻子唱不出这样的歌来了哈，没有这机会唱这首歌了。所以呢，那我们今天这个历史里的基督徒能够唱出恳求救主格外垂怜，其实罗德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其实跟你讲哈，其实每个基督徒是什么，说句实在话，都是金火般的什么得救哈。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都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很，连亚伯拉罕也是如此，对不对？他也不是什么一帆风顺的，也不是生命一直在一个很高昂的状态哈，有属灵的低谷，有失败，有跌倒，而且他的跌倒给世界带来影响什么都很大，对不对？只不过我们那是隐藏的，说实在话，我们是那小喽啰啊，所以没有那么明显的记载在圣经里面，对不对？如果把我们的生命记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也是，不要认为我们比罗德厉害，其实我们跟罗德一样，都是面对很多的危机的，很多的波折的。好，我们请来我们打开创世纪第十九章。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了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的代求，看到了上帝的作为，在亚伯拉罕身上也看到了上帝在造就了他的仆人的一个很伟大的心意，就是确实他是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而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的自私的目的，只是为了他的侄儿罗德，当然也应该有负担有代求，但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那个目标自己的目的，而是上帝的心意更重要。 人因为这个缘故，感谢主啊，上帝的奇妙，就他虽然那个城没有十个亿人，神毁灭了索多玛和摩拉，但是神人人像火中取柴一样的拯救了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所以这个很奇妙。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十九，这有点长，不过没有关系，因为这里边是故事，历史性的事情多一点，所以我们就不是一个一就，所以我们要把它读完。来，这样的，我读一节，大家无论线上的还是在现场的哈，大家就起立的方法，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把它读完，因为轮流读呢，我怕什么呢？怕这个线上的人就听不到哈。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读，我读第一节，又避免太乱，有点节奏感。好，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一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
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
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那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
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
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
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
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
我有两个女儿
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证明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了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
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现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
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
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也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
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还在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
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
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
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
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
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
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
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
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啊，这不是一个想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
天使对他说：这时我也应允你，我不轻忽你所说的这城。
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
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人名叫索尔。
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
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临索多玛和俄摩拉，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幸的居民连地上挣扎的都毁灭了。
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圆柱。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
向索多玛和俄摩拉女平原的田地观看，不料那地方天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
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
罗德因为他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有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
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同他存留后裔。
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
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
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她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
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
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雅，就是现今摩雅人的始祖。
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约拿米，便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
好，那我们说在这一章里边比较长，但是要主要的是两件事情哈。在一个是在神毁灭索多玛和摩拉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个事情也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记载，给罗德一个相当高的评价。大家不要认为好像我们很多基督徒读圣经很有趣哈，好像把罗德当作一个仅仅得救的可怜的基督徒，好像我们生命都比他厉害。其实我们要正确的看待，所以我们说整个十九章里边分成两个大的部分，在第二十二节之前是在毁灭之前的索多玛和摩拉，罗德在里边的那个遭遇，以及从二十三节开始讲神毁灭俄摩拉的时候，罗德怎么被上帝拯救出来。好，那我们说十九节呢，十九章呢，这里开始有人不太容易看得懂哈，有的一开始看不懂哈，就是我们说，当然圣经里面后来评价罗德说，他以我们知道犹太人希伯来人有一个好的传统哈，叫乐于接待什么远人，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的这个村落里面城市里面，如果有客旅过来，在街上过夜，没有人接这些客人到你家里住宿，这是谁的责任呢？就是当地的希伯来人的罪啊。所以你知道吗，现在当然感谢主啊，你到一个新的城市哈，你可以住宾馆对不对，你可以住旅社，你可以花钱是可以住的对不对，但我们说在那个时代里面，感谢主，神却让那时候的人过得非常的简单真实和朴素。所以呢那个时候啊不存在，所以当有客旅来到你的所在的这个希伯来人的这个村落也好，一个小城镇也好，那你是不可以让外邦人不是叫客旅却没有住宿的地方， 那我们看到什么呢？感谢主什么呢？罗德就接待的这两个什么天使，对不对？那他知道是天使吗？不知道。那这样在新约里面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不去看了哈，说罗德他有人接待远人，不知不觉就接待了什么天使，看到没有？哎，可见这两个天使做一个以男人的形象出来，对不对？这两个天使英不英俊呢？应该是很英俊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罗德所在索多玛俄摩拉，你看到没有？丹娜接着，你看他把这两个人，你看到没有？他什么？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真的吗？我跟你讲哈，这就是很多次神总是给他儿女们一些试验。哎，你不要，我们说上帝从来不哄你的，上帝从来不阿谀奉承你的，从来没有什么跟你一些什么捧着你，把你捧在手心里来哄你来信靠他，是没有用的。你看到没有？所以罗德这时候也让我们看到他这个什么，说你接待我到底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喂，我们如果一个现在说叫多个朋友什么多条路的这种接待，那不是上帝真正喜悦的。你接待远人客旅，你真心的，可能没有给你带来任何的益处的，相反只是让你付出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爱心，甚至你的金钱，甚至会打乱你家庭的生活的这个次序。你忍人能够愿意接待吗？甚至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叫什么家破人亡的这个危机的时候，你还能够接待吗？是的。有时候我们就说呢，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做一些什么，哎，基督教嘛是行善的宗教嘛，是与人为善的宗教嘛，啊，所以肯定把这个基督教当，哎，要是基督教真的能够做，把它当作慈善来做，这好不好也是有意义的，但是不是只是停留在这里。你看到没有？当罗德愿意请求这两个客人到他家里住宿洗洗脚的时候呢，他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什么意思？就是来检验罗德真的是一个谦卑的服侍呢，还是我们又显示不痛不痒呢？做一点事情，就像马太福音第六章讲的，我们在街上吹喇叭让人看到我们是多么的有爱心呢，多么的愿意去行善呢，这里罗德不是。神说好不，所以这句话，神难道这个两个神的这个使者真的不是吗？不愿意到罗德家住宿吗？不是的，乃是要检验罗德在基督里的这种，在上帝的爱里面这种，真的是出于上帝的带领。所以你看到没有？要罗德切切的祷告，而什么切切的什么请他们，对不对？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看到没有？感谢主。所以你知道吗？信心啊一定要经过检验啊。那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了？是不是啊？那个瞎子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可怜我们吧。耶稣是不是马上医治他们啊？没有的吧。最后耶稣说，哎，把他怎么叫的时候呢，哎，门徒们都烦了，最后耶稣叫他来，他说我来不是要，不过是要把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对不对？但是还是感谢主，他是治好的那两个瞎子。当然这个迦南妇人来了更厉害，说他的孩子病得快死了，对不对？你看耶稣怎么说，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什么狗吃。哇，要不你呢？喂，我们弟兄姐妹，喂，小心啊，好不容易把他哄到教会里来了，千万不要再得罪他了哈！一得罪他之后呢，他就不来教会了，怎么办？他不来参加我们的查经了，他不来聚会了，怎么办？我们就开始用非般的方法来什么技巧来谄媚他吗？讨好他吗？来捧着他吗？ 这个人做不了的。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耶稣有时候不是这样的。当然，我告诉大家的条件是什么呢？如果他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计较他。他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那个情况，我们也不是阿谀奉承他的，也不是吹捧他的，也不是跟他唱着赞歌让他来到教会来的。我们就做他不信主的人，我们是不堪不卑的。用保罗说的，我们传福音给你啊，不是出于贪心，也不是用谄媚的话，不是跟你讲社会福音，不是拉你入教完成任务就好了，增加一个教会的祝贺聚会的人数，不是的。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了，那反过来呢，只要他自称是基督徒了，既然他已经承认，你已经接纳，教会也接纳他是一个信徒的时候呢，我们尽可能凭信心来相信，在基督里接纳。但是反之，如果做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你在教会里面仍然是从你的言行举止，从你的思维模式，从你的态度，从你的结的果子，总是跟上帝的属灵的真理，无论从教义上的违背，还是品德上的一个败坏，还是在什么态度上的，总是没有办法走向一个正确的属灵思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需要劝勉，需要警戒，甚至需要管教。要么他被管教的离开教会了，要么他真正悔改了，生命开始进步了。这个需要稳定的生命的见证。当然我们不是完全的，其实我今天在来的路上哈，我在默想我今天早上灵修的那个格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其实我做了一大半与主每日亲近里面，我也在思考，可能我今天下午有空我才能够把这个个人灵修这个发到教会的群里来，那个文字的，因为有时候需要提炼一下的，需要思考一下的。所以我的今天我思想的还是什么，就是神的仆人跟他从默想的信徒之间，在基督里生命的接纳与彼此的合一的关系，怎么去彼此接纳。当然彼此接纳不代表我们是完全的，我们还有很多不完全，但是还是有很多生命的基本的印证。我们不是屡次挑错，不能老是抓一些小把柄来彼此的不信任，这是不应该的。但是也不是总是在那里迁就着彼此的冥想不属于上帝的那些神不喜悦的那些思维模式，那些言行举止也不能够纵容，也不能够坦腹的，而在基督里边要有一个正确的面对。所以我们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感谢主啊，我们大家在这里看到，所以在这一次的里边，为什么好像整个天使第一次好像拒绝罗德的邀请，并不是说在后面看到其实两个天使还住到他家去了，那是什么一个信心的一个检验跟试炼。来看一看罗德这个接待两个天使也好，他并不知道是天使，而接待一个远人跟客旅，不是偶然的，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慈善施工而已，乃是在基督里边那个生命的那个表现。好，怎么看出来呢？后来更加印证了什么呢？你看到没有，大家觉得有点奇怪哈，你看期待什么呢？那个他们还没有躺下，所罗马城里各处的人走，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她是处女， 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意而行。就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劝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这人来寄居还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显现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看到没有？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很多人看上去还不能完全看得懂，你知道吗？是什么概念？索多玛的时代的男人们已经什么同性恋的那个分潮异常的流行，所以呢，当这索多玛的这些男人们看到两个天使所以人的形象显现出来的，他们要来跟这两个天使所转换成的两个男人来行淫，大家明白这概念哈？所以为什么罗德说这是恶事呢？所以这个罗德为这个索多玛的罪恶时常的伤痛哀求，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索多玛和阿摩拉的罪恶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所以你知道吗？这就叫舍己。你知道舍己到什么程度啊？罗德竟然愿意牺牲了自己的两个什么女儿的贞洁哦！哇，这个厉害哦！这个就看到了这个哇！喂，你是父亲的话，你会怎么做？你抵挡罪恶真的到了流血的地步了吗？有时候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如果你是罗德会怎么样呢？哇，这帮男人来了，要跟两个客人要什么行淫，那绝对是大恶。那我对着我拿起武器来跟你们拼了，还没有那点勇气，没有那点的能力。但罗德怎么呢？退而求次之，他说我有两个女儿，看到没有？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这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劝他们做什么，看到没有？这罗第一他真的是舍己的，真的把他所接待的客人比自己更重要，而且是极力的维护。也就是在那个时代极力的抵挡同性恋的罪恶。所以我们说索多玛这个词哈，字根哈，就跟同性恋这个字根是有点靠近的，就跟同性恋这个字根是靠近的。所以这是异常邪恶的时代，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你知道什么？为什么你觉得现在的世界啊，末世快来了，就这个原因，你知道吗？神要用硫磺用火毁灭这个世界快来，为什么？因为美国为代表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的国家，一些州开始通过了同性恋婚姻什么合法化，对不对？台湾是亚洲第一个什么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地区，看到没有？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试图越来越包容到一个程度，容许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这是罗马书第一章所提到那个邪恶的是什么？女人弃掉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男与男女与女就行可羞耻的事。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人类的罪恶里面发展里面也是提到了，当一个世代男女不分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就是上帝要什么毁灭这个世代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特征。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抵挡同性恋的婚姻，抵挡同性恋的罪恶。为什么？ 我们这里有个小朋友哈，小小在这里，对不对？为什么长很小的年纪时候在我们学校里面，我的 KAKB 的孩子，所以父母在家里面从你孩子生下来就告诉他，你是男孩你是女孩，一定要把他刻骨铭心，知道吗？所以我记得在早上灵修之后，我跟孩子们说，神说要让我们听见造男造女，但神还没有造人的时候已经设计说要造男造女。所以我就告诉你，我就从跟那个 KAKB 的小孩说，哎，我会一个个点名，你是男孩女孩，他说我是男孩，你是男孩女孩，我是女孩，我会一个一个的问那个 KA 的小朋友，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幼稚吗？很可笑吗？很啰嗦吗？不是的。那我不会问什么，我那个 up 的孩子，那15、16岁的孩子，可能我不需要一个一个去问，我只能告诉他说，请男孩子站起来，男孩站起来，女孩子坐着，请女孩子站起来，男孩子坐着。为什么呢？就是不断的让孩子，我跟你讲真理的概念，听了以后很容易就过去了，但是为什么要反复的操练说你是男孩你是女孩，你是女孩你是男孩。很多的家庭在家庭里边，妈妈做头，爸爸唯唯诺诺的，爸爸听妈妈的话，我跟你讲，你就是在制造同性恋的这个危机。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边，女人走上讲台去传讲真道，跟弟兄姐妹讲道，你就在制造同性恋的一个温床，你知道吗？这可能我们意识不到的。我们有时候这些道讲起来，有时候我确实很严厉的，语气很强硬，原因是什么？人太败坏了，知道吗？不是你轻描淡写讲过去你就能够明白的。甚至我很觉得很讽刺的是什么呢？站在讲台讲到的那些教会的所谓的女的带领者，也是坚决的反对同性恋，摇旗呐喊的抵挡同性恋的婚姻、同性恋的关系，但自己却站在那个神没有给他应该站在那个讲台上去讲到的时候，在家里面掐着自己的丈夫，无论用软硬的方法来要下自己的丈夫的这些姊妹们，都在培养同性恋的温床，很多人意识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的这个是非常的，有人说叫危言耸听，是不是矫枉过正？我跟你讲，同性恋不是等你已经发生实际上的行为，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你知道吗？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的，女人弃掉顺性的益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男人没有站在自己男人应该站在那个位置和责任里面，结果让女人不得不去负起本来不应该让女人负的责任，使得女人去做头。这就培养了当今世界同性恋的一个危机的一个开始。弟兄姐妹千万要小心这个事情。我觉得罗德，你看到没有，为什么我要讲的那么狠呢？因为罗德因为这个同性恋到什么程度啊，我宁愿牺牲我两个女儿的贞洁去制止同性恋这个罪恶，容易吗？做一个父亲谁愿意？有时候从人的软弱里面，对不对？说谁？对，我们知道我有三个女儿，对不对？你不要说玷污我女儿的贞洁了，对不对？徒弟兄有一次感觉到说，谁想破坏我女儿的什么未来的什么，在徒弟兄的前途，我什么好像我们的血迹都是什么。那天徒弟兄让我很感动，对不对？我会记在心里的。虽然我们弟兄在一起会有摩擦，会有很多的磨合，但是神觉得弟兄姐妹在我身边的一点的恩情我都记得。所以记得有些徒弟跟我讲，他就表达什么是谁要用卑鄙的方法来破坏，来影响我们牧师的女儿的未来的这个，在基督里的这个前途，我都不让他。我记得徒弟兄那天那个状态让我刻骨铭心。弟兄们呢？是的， 是跟阿舍在主里边那个建立那种深厚的那种基督来的，我会记在心里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父亲对孩子的爱，父亲对女孩的那个爱，不是装出来的，不需要做给人看的，不是演戏的，对不对？我们在座的还有蒋弟兄也是做父亲的，对不对？也有女孩，对不对？确实是，你体会一下弟兄姐妹，罗德竟愿意说来吧，我有两个女孩是处女，把他们叫出来跟你们任凭你们，至少是男女应该可以做的那些最败坏的事情，但总比男女男性可羞耻的事，女女性可羞耻的事还有一点点，不要说兽性大发，叫男女男之间女女的就兽性大发，但是男女女之间行淫也是罪恶，那叫人心的败坏，还带着点人性，对不对？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那么厉害的强调是什么概念？你要痛恨这个罪恶，要付代价的，弟兄姐妹，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情。我们为什么那么多年坚持，哪怕被人轻看，被人遗弃，被人攻击，我们仍然坚持，让一些姐妹们仇恨我，我仍然警告一些姐妹们，要顺服你的丈夫，要在家里面学习守住你妻子的本分。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做是跟你过不去啊，这个什么呢？是为着你的家庭的美好，为着你将来的儿女们能够什么，你的儿子是男孩子，你就在你的男的儿子面前，丈夫对爸爸你要承担男人的责任，让你的儿子知道他是一个男人，明白吗？让你的女孩从小就能够明白，说我的家庭里面爸爸是一个责任负责任的头，妈妈是一个顺服爸爸的一个美好的妈妈和妻子，将来我长大了，我要像我妈妈那样的去顺服我的爸爸，将来我顺服我的丈夫，我将来这个男人我长大了，我像我爸爸那样的有担当，做一个有责任的丈夫，做一个妻子的头来带领这个家庭。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有时候很心痛，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的家里边，确实在他家里边生活的时候，发现这个家里边男女的角色的这种导致，男人不像个男人，女人不像个女人，爸爸不像个爸爸，妈妈不像个妈妈的时候，那个男孩子唯唯诺诺的，越来越像个女人，女孩子越来越像个男人的时候，很悲哀啊，弟兄姐妹，你有时候真的你体会不到的，很伤心，很难过，真的不是要自私的，甚至你的家庭建立影响不到，对我影响不会很大，但在基督里面的那种忧伤，你无法体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在天使教会也好，我在有些教会里边，哪怕是女人做头的教会也好，我去到一些弟兄姐妹家庭里面，我为什么有时候会伤痛？你们会觉得我是莫名其妙的伤痛，你理解不了，你都不知道我的伤痛在哪里，有什么原因？但我在那个家里面看到那个妻子当众羞辱自己的丈夫，看到那个妻子当众去耀武扬威的去，在孩子面前摆自己的威风， 羞辱自己丈夫的时候很难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也是如此，在家庭里面也如此。所以其实我今天这个创世纪十九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前半部分。你看到什么呢？你就体会到罗德他为了抵挡同性恋的罪恶，竟然愿意把两个处女的女儿愿意牺牲出来，说宁愿我让我的女儿们给你们玷污，我都不能让你玷污我所接待的两个男人出现的这个客人。他们接受了吗？我们看，来看第九节，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他们更甚。好，现在我暂时不讲这个，等会我总结罗德他的一生里面，当然他对神的复仇，他的失败的点，我们会等会做一个总结。但是我们知道呢，无论如何怎么样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现身拥挤罗德要攻破皇宫，你看到没有？原来他不但要不能够接受他两个女儿被他们玷污，还不够，他已经不感兴趣了，这些人已经兽性大发了，甚至要不惜罗德的性命要冲进去跟这两个男人发生不应该发生的关系。看到没有？这是个时代的败坏。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一方面喊口号，我们反对杀人抵挡同性恋，但我们不小心我们成为同性恋的推动者，我们在有意无意的培养同性恋的温床，这是我们人的悲哀。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风潮，更加悲哀。所以求主怜悯这些罪恶的人，完全兽性大发。本来罗德说你们人性里面的败坏堕落，我都愿意牺牲自己，但是你们仍然是什么？看到没有？上帝就显明出索多玛的人罪恶滔天。当然感谢主，神就保守怎么样呢？你看到没有？第十一节，然后你看第十节，只是那爱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爱人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们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神看到没有？属神的就属神的人，罪恶的人神会显明他们的罪恶是多么的邪恶，多么的无可救药。这就是看到罪恶的无一可怕性。但是感谢主，你看到没有？神人人的保守，神人人保守，保守。好，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罗德怎么样呢？当然这里又是什么呢？他跟他两个女婿所讲之后呢，他说他们女婿以为是什么？当然这里肯定是什么？就注意好，你要知道犹太人一个怎么是矛盾的呢？前面是处女，怎么又是女婿呢？哎，大家这个小细节我要大家明白哈。就大致在希伯来人来说什么呢？他们订婚了，还没有迎娶的时候已经被称为夫妻了哈。就是就像玛利亚跟约瑟他们许配，玛利亚许配给约瑟了，还没有同房，所以玛利亚还是童女，对不对？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呢，罗德的两个女儿跟他们的未婚夫订婚了，还没有迎娶，所以叫未过门的女婿。大家明白这概念哈？未过门的女婿是这个可能性，因为他是两个是处女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却以为罗德说的戏言，这个待会我们再回头来总结，忍忍过去。好，那么看到没有？感谢主什么呢？神就让罗德赶快带着妻子和你的两个女儿怎么样呢？出去。 然罗德，你看第十六节，但罗德迟延不走。我们等会再看。然后哎呀，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到山上逃，免得你被剿灭。当然罗德又来一个，大家看到没有，他说，哎呀，我什么捉住啊，不要如此，为什么呢？他说，我在你眼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我显出莫大的慈爱了，救我的性命了，我感恩，我感恩，我还要感恩，我够了。但是呢，他说，我不能逃到那山上去，恐怕这再会领导我就死了，我便死了。好，他一看神好像是吵架什么还价，上帝仍然眷顾他。这里面有一句很伟大的一句话，你知道吗？有很伟大的一句话，爱是一点，爱是爱也，两句话都很伟大。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天使对他说，这是我也应允你，我不轻浮你所说的这城，这是第一句伟大的话。上帝何等体恤我们的软弱，我跟你讲，基督徒好门恩就在这里，上帝提示到我们一个软弱到什么程度，他真的是没有要求我们过于我们所能的承担的。他说这个我应允你，什么意思？我不会没这个承担，就是你可以逃到你要逃的那个地方。当然罗德也够了，他也没有什么，没有贪心说我还要怎么样。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说啊，我在天国里面不但要得到得救，我还要得到更大的奖赏啊！这个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这样说，但是这是人的本能，总是希望什么，在天国里面还做一等公民。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堕落的理性啊，总是给我们带来一点诱惑，对不对？希望我将来面对上帝的审判还要得到更高的奖赏。罗德说我够了，你给我的拯救我已经够了，但是我也软弱，我也逃不到那么远，你就让我逃到个小城那里去吧。哇，你看到没有，爱是爱的，他更厉害的一个伟大的山羊的一句话叫什么话你知道吗？第二十二节，你要逃，速速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哇，这句话你体会一下弟兄姐妹，你不逃你什么？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你是谁？我是谁？神竟然说，罗德，你不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你看到没有？丁眼泪，上帝对他的儿女的眷顾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根本就不配。上帝一旦要拯救你，你看到没有，拯救到底的，千万不要盯在你的身上，我的身上，盯眼泪盯在罗德身上，你觉得罗德有希望吗？好像也没有希望。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看到了他的软弱，罗德的这些失败的光景也看到，但是仍然不一样。我们现在看的是一条主线索，什么呢？看到上帝对罗德的拯救太伟大了，上帝谦卑到什么程度，忍耐到什么程度，说你不逃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哇，好像上帝跟着我们的节奏，所以很多基督徒很骄傲，你知道吗？我好厉害，我摇动上帝的手，我牵着上帝的手跟我走。看到没有，我们很容易，怪不得导致一些基督徒好像很得意，上帝跟着我的节奏来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经文就是给人误解哈，给人误解什么呢？好像上帝跟着我的节奏走的。哎呀，这个很可应该感到羞愧，把这个经文整个理解法懂了吗？看到我们人是多么的卑微，多么的自私， 多么的软弱，多么的就在这个时候还是体现我肉体的感受，但是上帝却有足够的宽容、怜悯和理解，这是上帝的心意，这个非常伟大。你要想到上帝的恩典，而不是想到你来控制神，是你在要下神，或者什么你在掌管着，这个节奏感都是错误的，理解反掉了。圣经里面怎么说？世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对不对？人的在你面前算什么？已经让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都比神微小一点，我们就沾沾自喜了，我们自以为意了，我们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配得上帝的恩典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感谢主什么呢？这是我们到埃塞也看到的，神英明罗德逃到索尔，那是一个小城的意思，小的地方的意思。好了，下面我们看到罗德到了索尔，果真不假，上帝将硫磺与火降下来，降下索多玛与俄摩拉，烧灭了那两个城。但是有个稀奇的事情是什么呢？当然这里面带出一个罗德带着他的妻子跟两个女儿逃命的时候，他的妻子回头什么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这个大家都很有名的故事，我们就不多讲了哈，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么说还是看到什么？罗德的妻子贪念这个世界，贪念他所在索多玛、俄摩拉、俄摩拉里面那些所谓的过眼烟云似的那些荣华，所谓的富贵，所谓的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是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好像挂名的基督徒，挂名的一个好像表面上在教会里面拜的，是在罗德的妻子上是一个典型的体现，典型的体现，截然不同的生命，人人不能得救。无论在教会里边多少年，你也读经，你也祷告，你也做崇拜的仪式，但是是因着我们在没有基督的那个救恩，没有办法。好，我们过去，那我们再看到呢，在二十九节，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看到没有？神纪念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确实是从本地本族富家里面出来的，就带着罗德。那我们看到为什么在上一段里面说亚伯拉罕已经被对付掉，为什么呢？你看到没有？其实索多玛、俄摩拉被倾覆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知不知道呢？这些细的事情呢好像没有说。那其实后来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有没有来找罗德，大家知道吗？上次我们看到了当罗德被什么四王跟五王打仗的时候，对不对？那个四王把亚伯拉罕把罗德掳走了，罗德怎么样？亚伯拉罕不顾性命的带着他的壮士就把罗德抢回来。但这一次呢，亚伯拉罕没有想他有没有在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之后，他有没有去迅速的去找他的侄儿呢？没有说，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已经把他交在神的手里了。 当然交代神的时候呢，神眷顾亚伯拉罕也眷顾罗德，这是上帝完全的恩典，这很奇妙。好，这个是个细节，我们不多讲了，就打发罗德从群夫之地出来。好，后面就发生了，但很快的过，这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呢确实仍然发生了，你看到没有，越是靠着我们的始祖他们犯的罪带来的影响力很大。后面那个说明的细节两个事情，对不对？罗德跟自己两个女儿逃到了索尔，但是他说按照常规来说不会再有人上来，怎么办？那我们知道那些对罗德的两个女儿，因为他们的心愿是很正确的，对古老的那些人来说，他一定要希望自己的父亲能够生子立后，看起来又是不好的事情，乱伦，对不对？两个女儿就商量让父亲喝酒，喝酒完之后轮流跟自己父亲同房，结果各自生了两个儿子，一个人生了一个儿子，一个成为摩亚人的始祖，一个成为亚门人的始祖，看到没有？这就给人类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痛。所以这就后来为什么在希伯来人的历史里面说摩亚人跟亚门人永远不得进入神的什么圣所，为什么？因为他们被神看为污秽之民，为什么？不洁之民，因为他们是乱伦所生的孩子。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所生的两个孩子，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十九章里面，我们回头来总结，来总结什么？第一，罗德，我们从正能面来讲，正面来讲，罗德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上帝的子，第一件事情，他乐意接待远人，这个在新约我们不去查考，就是他接待远人，不知不觉接待的两个天使，这是罗德。啊，可能我还是有人，还是有可能，我还是回到那个旧约那个新约里面哈，那个。我这里有圣经要继续搜，那看看那个我忘记现在我的记忆力哈，那个经文在哪里？大家能不能打出来，或者你搜出来？就说就是刚刚我说的经文，就说就是有人接，就是那个经文是具体在哪一章哪一节？哎，你可以搜吗？那个用那个唯独圣经搜。就是有人就是接待远人，就不知不觉接待了什么，你就搜接待天使四个字，就可以搜出那个经文在哪里。搜到没有？哎，有没有搜到？你们现场的有没有弟兄有那个？有姐妹，我因为我的手机我要拿出来说的话，我因为我这个是在会议室里边，所以我要把它拿出来，别人看我就看得有点。哎，没有是吧？现场的地方你可以收到吗？就是那个，你就搜接待天使，不是接待天使，那是在哪一节？对，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好，可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因为我把圣经拿出来的话，那个经，哎，这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对罗德的一个评价哈，一个评价里边能够看到的，十三章二节，好，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什么天使，这个看到了吗？这是一个概念。 好，第二个经文你搜一下什么呢？就是你搜一人罗德，一人罗德就可以找到那段什么彼得，应该是彼得后书是吧？彼得后书见到一人罗德，来，请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开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爱城倾覆，焚烧成灰，所以哦，所以后世不敬虔人的什么见解，是达就了那常为义人迎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看到没有，这里讲到义人罗德，这个是在新约里面呢给他一个印证，是什么呢？就是罗德是一个什么，在今天我们在里边在创世纪第十九章具体的看到了，罗德竟然为天天为这个罪恶伤痛到什么程度呢？竟然愿意牺牲自己的两个女儿和自己的性命来抵挡这个罪恶，真的付了非常大的大的代价。所以这就看到罗德里面的伤痛是多么厉害，多么的憎恶这个同性恋的这个邪恶。所以呢，这个是当然感谢主，我们看到神就最后搭救了罗德和他两个女儿，金火般的得救。这个谁的工作？上帝的工作。好，这是一个条件。下面我最后我们从罗德身上学到什么样的一个教训，我们不要以为我现在说的，首先我们要肯定上帝在罗德身上奇妙的工作，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被主拣选的人，他是一个因着神纪念亚伯兰，亚伯拉罕也纪念他所立的约，所以神把罗德从索多玛、俄摩拉的这种灾难当中把他抢救出来，这个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不对？下面我们要看什么呢？罗德的一生里面给我们带来，因为从这章之后开始啊，就不再讲罗德了哈。十九章之后不再有罗德了，就基本上不提罗德了。那把我们把罗德，首先说这是我们的弟兄，就看到他得救跟我们的得救是一样的，完全不是靠自己，完全没有自己的所谓的配得拯救的任何的条件，但是他确实是为索多玛、俄摩拉的恶行天天的伤痛，他为他们祷告，抵挡罪恶，甚至不宁不惜代价牺牲自己女儿的贞洁和自己的性命来阻止邪恶的事情发生。所以上帝看到了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神也拯救了罗德。下面我们来看到罗德的一生，我们给他一个总结。第一个总结，罗德第一件事情从他身上的教训是在第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就从第十三章我们来看到第八节，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便利不都在你眼前吗？你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知道索尔都是滋润，你看索尔，看到没有？提到索尔了吗？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解限埃及地。这个大家我们当时讲的，对不对？所以罗德的第一人生的第一个教训是什么？ 这个儿童结出来的哈，第一，他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和目光选择了他所居之地，这个是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以为他，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他在跟他的这个伯伯伯父哈亚伯拉罕之间，他认为他潜占了先机，但是弄巧成拙。弟兄姐妹，我总是告诉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耍小聪明，在上帝面前不要耍小聪明，在教会里面不要耍小聪明，在团体里面不要耍小聪明，在实际上做事情不要耍小聪明，跟不信主的人哪怕交往当中不要耍小聪明。为什么？因为你表面上占了小便宜，其实你的损失更大。这是第一个，第一个。第二，在罗德身上所表现的第二个教训是什么？在第十三章的第十二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喂，他所选的这个方向性的错误已经有了，对不对？第二，哎，现在是不是很多流行啊？哎，你有没有记得中国现在流行啊？农村的人要往镇上跑，镇上的人要往什么县城跑，县城人要往什么市一级的城市跑，市一级的城市要往什么大城市跑，大城市要往什么要往中国的一线城市跑，叫什么？中国哪四个一线城市啊？徒弟兄啊，
北上
广深，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跑，一线城市跑什么呢？还有上海人，上海人往哪跑呢？哎，纽约跑，哎，徒弟兄说纽约跑啊，洛杉矶啊，东京啊，伦敦啊，这些当然我们不能幸灾乐祸的哈，为什么？纽约现在就是瘟疫很厉害，然后你不能幸灾乐祸，要为他们祷告。就连我们这个中国驻美大使馆的那个官员崔天凯，我们的那个他说我很爱纽约，他说说话要讲话，第一次发表了什么呢？好像说我也很爱纽约，希望纽约能够尽快脱离这个瘟疫，还是表达了我所爱的纽约。好，那我们有个小插曲而已。好，我们说注意一遍，他就挪移帐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但我并不是说你去大城市，我一定说你错的，我不敢这样判断哈。我是说什么意思呢？基督徒，如果你一旦贪恋世界的时候，你就无法很好的保持你的洁身自好，你会不断的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和同化。哎，我对罪恶是深恶痛绝的，我是讨厌同性恋的，我是不愿意接触那些邪恶的事情的。但是诗篇第一篇怎么说？我不从恶人的什么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的什么作为。徒弟兄啊，你有空吗？干嘛？我们今天三缺一，打麻将少一个人，你来不来？不行，我基督徒，我不能跟你打麻将的。没关系呢，你来看一看嘛，不要打也没关系嘛，你学学嘛，看看嘛，多个爱好嘛，来不来嘛？基督徒不能去不好吧？来呢，我们今天还请你吃饭呢，哎，还有饭吃啊。反正我也现在有点无聊。好吧，那我去吧。哦，兄弟，我不跟你赌钱的哈，就算我跟你们打，我们打完的哈。你们叫我一下，我不赌，我们不赌，基督徒不能赌博的哈。行了，你来吧，来吧。结果你就去了，跟从了。跟从之后呢，哎，说哎，刚好你有人了，我就站在旁边看看嘛。你们四个人打有了，我就站着，跟从就站着看看。正好呢，有一个人呢被他家人打电话走了，有急事要去了。 哎呀，你站住了，看看懂了吧？现在三缺一，你别破坏我们的兴趣，对不对？坐下来嘛，啊，你就什么？好吧，那我就坐下来补那个什么空缺吧。你就稳稳的坐下来了，看到没有？很多的罪恶对我们的引诱就是这样，它不是一步到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都是一步一步的，魔鬼的引诱是一步一步的。哎，哎，我才不会未婚同居呢，我跟我的女朋友，哎，这个喂，但是呢，在一起拉拉手没问题吧？哎，拉拉手可以，哎，那不行，拉拉手这个不行啊，不过瘾啊，抱一抱吧。反正没有人看到，只有我们两个人，男女都有情欲的，不是你有，女人没有啊？不是女人只有，男人没有啊？所以为什么能拉手就能拥抱，能拥抱就能亲吻，能亲吻就能够什么抚摸，能抚摸就能够什么？那基督徒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你按照不可以啊？谁说基督徒就不会犯这样的罪的？没有人告诉你，我告诉你，基督徒一定不会犯吗？你不要吹，不要自我标榜，上帝从来没有说过基督徒就不会犯这样的罪的，你知道吗？那为什么我最后竟然跌倒了呢？我知道不应该做啊，是因为你渐渐挪移战场的，你知道吗？你不断的不断的好奇心，你不断不断的被这个世界引诱，贪恋世界，贪恋什么？我基督徒难道就不能够买好房子吗？我基督徒难道就不能够开好车吗？我基督徒难道就不能够偶尔想象一下生活吗？我们可以找很多理由，渐渐挪移帐篷，知道所多玛利就稳稳当当的去到了一个罪恶之城，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明白的。第三个明白的，我们来看，第三个明白的是在哪里呢？带到了十九章的第十四啊，在第九节，第九节是罗德给我们看到的第三个教训。第三个什么教训？索多玛利已经罪恶之人，对不对？竟然他们很聪明，抓到了约伯的一个罗德的一个致命的缺点是什么？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什么？做官呢？哦，原来索多玛，哎，罗德渐渐挪移帐篷，他选择索多玛那个方向，这个一个问题，方向性的错误。第二，渐渐挪移帐篷，不断的跟世界潮流所影响，甚至有点贪念。到了第三步，就连当地的那些罪恶之人都可以羞辱你，是什么呢？你什么清高啊？你以为你基督徒有什么了不起吗？你不是你很厉害吗？你到了我们这里来还想做官呢？哦，还想在索多玛捞个什么一官半职？哇，你知道吗？哎，我遇到过很多的三族教堂那些信徒啊，那些牧师跟他们说，哎，江弟兄啊，你万一那我是在单位啊，我不入党还有不能够，哎，没关系嘛，你基督徒也可以再入个党也没事的。完了，你如果先是党员信徒没问题，但是如果你鼓励一个已经信主的人去入党，行不行啊？那肯定不行的啦！哇，你是个牧师，你是个传道人，如果你这样的教导你的信徒，你真的是害人，你真的是你在培养。当然罗德是本来是上帝拣选的仆人，完了就恩方面想没有问题的，但好像你在什么把人带向下坡路，走向下坡路。罗德，你看到没有？他被索多玛人羞辱说：“你这个人还想做官呢？”哇，你看到没有？你就已经慢慢慢慢的敏感，树林的敏感度已经没有了，弟兄姐妹。所以要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对不对？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什么？亏损。你还想在索多玛这个罪恶之城也混得一官半职的，真要命。这是罗德的第三个让我们成为一个教训的地方，刻骨铭心。第四件事情，第四件事情， 罗德给我们带来第四个教训是什么？在第十四节，十四节，十九章十四节，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是什么？说的是戏言。哇，这是第四个罗德身上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原来罗德在他家庭里面的见证也是有所缺陷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罗德的很多话，也就是他的信仰上的那个说法，跟他实际的生活的见证有很多的不吻合、不相称，你懂了吗？就这个人，我们经常讲，就说为什么中国人啊，哎，中国人为什么在海外的这种很不好的一个形象，其中之一就是这个，你知道吗？就说话什么不算数，说的跟做的什么不一样。就像有一年，我记得美国的总统竞选哈，当时有个基督徒。美国就在我跟我见面，哎，我说你会选哪一个人做总统呢？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民主党的，对不对？一般民主党的是自由派嘛。他说我一定会选那个共和党的那个小布什。为什么不选另外一个克林顿呢？他说因为克林顿是这样说那样做，小布什基本是这样说这样做。当然他说小布什也有他的错误，但他错就错了，你看到没有？他的话的意思，当然我重点不是让你，那你又跟我讨论，要讨论克林顿跟小布什，这个不是我讨论的，也不是我跟你讨论什么民主党共和党都无所谓哈。我只是说明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做的不相称的时候，别人就不信任你了。弟兄姐妹，一定要看重自己的诺言。这是上帝说，基督徒一定要信实，许的愿就要还愿，不能还愿就不要许愿。看到没有？一定要信实，不容易。罗德一生里面，你看到，因为这个人在家里面，他两个女婿，以为他说的戏言。说话没有权威，本来这次说是真的，很严肃的，很要命的，很紧迫的，但是他的女婿们不信，明白吗？弟兄姐妹，我们幽默可以，但是不要随便开一些让人感到不真实的玩笑哈。大家都听过狼来的故事，对不对？小孩子扮演扮羊，扮羊的时候，对不对？那些人在后边，他在山头，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跑了。结果后来他说：“哎，跟你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没有。”哦，第二次又来了，又是开玩笑的，把人吓跑了。但第三次真的狼来的时候呢，他狼来，狼来了，别人不再信他说的话，结果导致这个孩子自己说被狼吃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从罗德身上来的第四个教训，失败的教训，小心我们的言语与我们的行为要相称。无论你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弟兄姐妹，对不信主的人，你的承诺你要成就，否则你就宁愿不要承诺，否则你会承担你的罪恶。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第十六节，罗德食言不走，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对神的旨意的领受。大难临头，忍人还是留念，不过他留念到一个程度，上帝直接把他拉出来，你看到没有？是怎么样？ 爱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你看到没有？感谢主，主的恩典。但是罗德本身，当然综合到他妻子一起爱成一体，妻子回头一看变成岩柱，这就是罗德在索多玛、俄摩拉所面临的问题。这第五、第六、第六，在第29节，第19节，他说：“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这是看到第六个他的一个问题，是他知道自己软弱，但是确实他是面临一个舍近求远，哦，不是舍远舍近，对，舍近叫舍远求近的一个概念。他说是我要容易的，当然这些你不要把它扩大化哈，不要觉得哎这个你要把它扩大，哎罗德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你又来了。所以我们前面首先把积极的上上帝在他身上的拯救，这是第六个看到罗德的一个问题，一个挑战。确实他上帝当然是宽容，不断的保守他的儿女，但是确实我们在这个信仰上，我们有时候跟神讨价还价，你不可能改变神的心意的，就是说神怜悯我们。当然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30节到最后一段的那部分，罗德给把自己带到了一个两难境地。什么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必须要顺子立后，第二方面有不可能的时候怎么办？就是不得已神透过在这个补救方法。当然乱伦本身不是上帝所喜悦的，绝对不是上帝要，但是神却让这件事情发生，延续罗德的后代，但是就是论文的后代，被神看为不洁之民，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啊，所就是摩亚人跟亚门人的两个不洁之民的产生。好了，今天呢，我想呢，我们在这一章里面，19章里面，好厉害哈。创世纪里面很多的内容真的是到现在为止真的是不断的世界在重复这个罪恶的事情在蔓延。那其实这个基督的生命的历程，其实你不要以为你我比罗德厉害，其实罗德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影子。你在这里，我们今天不是让我们站在审判官的角色来判断罗德，当然你说罗德是得救的，我不能够否定，这也是，但你也没有资格去论断他。你只是我们今天的查考是说，这在罗德上所发生的，在我身上都会发生，都曾经发生过，我怎么去以罗德为我的一个影子，一个见解，我从我的失败里面能够得到什么教训。神仍然会祝福我们，没有问题的。我们不是放大我们的问题，但也不要回避我们的问题，关键我们把自己放在主的面前，主的永远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只要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确认我们是他拯救的子民，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求神关照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在他面前重新的刚强起来。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创世纪19章所能够看到的伟大的一些真理，或者甚至有些东西就是教训、见解，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镜子，来看到我们的本相，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地方。我们还是肉体还附在这个虚空之下，我们要盼望着身体得赎，我们还要殷切盼望主的再来，我们需要每天主的灵借着他的道，借着教会的喂养，借着 弟兄姐妹的彼此的搀扶，来彼此提醒，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同时彼此的劝勉，彼此的责备，彼此的管教，来更加得到主的什么造就。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从这里面所得到的，主给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教训，一个引导。好，那我想呢，时间这个因为这个比较久一点，因为但是今天的时间很，因为这个这一章很多的内容，但是呢，对罗德一生做一个总结。其实你知道吗？我相信罗德那个，我们总结出多少个前面的那个记下多少个教训呢？
六个还是七个？
对不对？啊，七个对不对？七个当中一定有我们的一些形影子出来的，我跟你讲，一定有的，你不可能没有的，知道吗？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拿这些经文，我们总是把这事情好像呢去套罗德，套别人，就不来对照自己，那这个是很可惜的。我们要敢于面对自己的挑战，要突破，靠主的恩典。今天我讲的其实真的是在当中有很痛苦的事情，这世界的堕落我们有时候阻挡不了的，但是我们要为这个世界的罪恶来天天的忧愁和伤痛，求主怜悯。好，大家有什么分享呢？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个现在在网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开麦？无论你有什么感受的，或者你有什么不理解的，十九章有什么问题的，或者你有什么对我的分享有点提醒的、劝勉的，也可以。你觉得我讲的有的不一定的是正确的，也可以提出，我们可以探讨。但无论如何，大家就是真实的在生命里边有些交流，一些回应也可以。有没有麦上的弟兄姐妹可以开麦的，或者我们现场的弟兄们愿意表分享的回应的，有没有？来，香弟兄你回应一下，我去一下洗手间。你也开麦，对，大家可以听到，你回应一下，我们需要有所回应。
今天我们分享了那个创世纪的第十九章啊，实际上索多玛和俄摩拉它的这个毁灭呢，对我们就是基督徒啊是非常熟悉的啊，因为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毁灭呢，我们这个它是用硫磺与火吧，可以说是挪亚就是那个时代，上帝拿毁灭这个地上之外啊，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一个用硫磺与火毁灭的。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罗德的他的这个不足有七年，其实罗德他的就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也是有很多的。像我们每位基督徒呢，我们的生活呢啊，总是这样，有的时候呢，就是偏左偏右啊。
那么
罗德他实际上他的跟那个
就是
亚伯兰呢，就是一同啊，能够就是离开他们的那个富家之地啊。然后就跟那个什么亚伯拉罕也经历了很多，就是人生的起起落落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教会或者在一个家族里边啊，就是说也会经历很多的摩擦呀，或者怎么样啊，就是像我圣经上说的铁磨铁，磨出刃来。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有矛盾，也彼此在一起学习，彼此成长慢慢的建立起来，也都求主保守吧。
好，我大概没有听到很多啊，都可以分享一下。前进这边，你觉得听了今天这个有什么感受，有什么分享的，可以，你也在会议室可以把那麦你的麦克打开，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可以大家彼此交流一下，因为这个离我们很近的东西，遥远的历史，但是跟我们今天那个这个时代很吻合。
这一章我学到了罗德在索托马这个城呢，他算一个艺人，其实他也不是完全艺人，因为他也有很多过错的。他被天使被神眷顾，就是他能够为了那个为了罪恶，为了阻止罪恶，牺牲自己跟女儿的贞洁，他这里打动了天使啊。但是他也做错了很多事了啊，凭自己的聪明行事啊，走方向也走反了方向。
嗯。
他贪恋世界，
嗯，
天使叫他离尘，他还舍不得啊，就是贪恋世界，
嗯，
他不诚信，所以他屡试都没有把他的话淡化。以为他讲的话都是戏言，就平常都他可能都是很多戏言的。他对孩子的教育也没有教得好，所以他两个女儿都乱伦啊，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一章真的很
好。好啊。好，没关系。好，其他队里面有分享的，徒弟有没有分享的？
有点思考。有三个点，还有两个疑问。三个点呢，第一个点就是说，就是我们其实刚才达姆斯也讲了，我们跟罗德其实很像的，很多地方都很像的。第二点呢，就是十六节，罗德迟延不走，这跟那个加尔文的五个基础里面，就是人的完全堕落嘛，就有点像嘛，就是人凭着自己，人真的是很堕落的，人总是犯罪或怎么样。
不，这个已经不能用在罗德身上，完全堕落已经不会这样了哈，就不能这样做，因为他已经得救的。对，你不能完全堕落，那个是不能得救的人。
是，我
对，
也就是说这个人凭着自己呢，总是很软弱的嘛，是吧？
应用有点扩大了一点点，小心。
然后呢，第二点呢，这两点有点扩大，是吧？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你虽然不走，虽然呢你是小心或者软弱怎么样，但第三点呢说得很清楚，二人因为要把引起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就是神就不可抗拒的恩典就把他给拉走。就算你再怎么软弱，就像你犯罪了或怎么样，不讨神喜悦或怎么，神命令你要拣选你的话，神就强往。就把你救出去，就是由不得你吃羊不走的，这你说不算，这是难免成。这第三个点，有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呢，就是说，第一节、第二节说，你看罗德看到那两个天使就脸伏于地下拜，然后第二个说，我主啊，怎么样？就看他对这个过路的两个人这个态度的话呢，他是不是他隐约的感觉到这两个人很不一般呢，或者怎么样？
不是，他一来就是这个，这是当时的礼节，跟敬拜神没有关系的。
就是对别人有尊重嘛，
对，就像那个他做的拜不是那种敬拜，就像那个韩国人这样吗？要什么？日本人就干什么鞠躬，对不对？鞠到什么？弯腰到一个很概念，对不对？这是当时的一个礼节，所以他们称我主的概念，那时候的概念是说，就是接待远人，就是谦卑自己的概念。
哎呀，我记得以前那个亚伯拉罕也向那个亚基麦基洗德下拜，老子打仗回来之后啊。然后第二个疑问，就是之前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罗拉代求嘛，然后呢， 第二十节说，看了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我逃到这里，这不是一个小的吗？城里有我，逃到大里，我的幸福就是生活。然后我的疑问，他会不会有一点点为这个索尔有点带球的意思？不知道有没有？
有点什么？
带球的意思吗？
带球的意思。
就是求神存留这个索尔这个城嘛，
这个重点不在这里啊，这个不重点不在这里，他就是说你看见他看点，你要看到重点
啊，那就想下一个
看重点，那要这个地方科光神也存留，是肯定存留的，但是神不是存留那个人，而是存留他的什么性命才是重要的事，这才是看重神，这看重什么不叫唯独灵魂，什么是啊，是神拯救他的生命，什么就要保护他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存留这个地，那不一样的概念。为什么？你看呢，将来啊，人类一审判之后，地球都什么都要没有了，所以上帝看的是人的灵魂的永恒，没错，这上帝的计划，这上帝的荣耀，不是人的灵魂什么了不起，不是的，是上帝要拯救的灵魂，他一个都不丢弃，神看灵魂为宝贵，对吧？但他不是世界，不是我们的焦点，就说你传福音能够救灵魂也是对的，但是你传福音第一目标不是救灵魂，传福音第一目标是什么？是荣耀神，对不对？是建立神的国度，然后其次也拯救世上的灵魂，这是也是有一个目的，但这个目的不是第一目的，也实际上很多灵魂也灭亡，对不对？也没有很多灵魂，不是所有的灵魂都得救，但是没关系，继续的去思考这些问题。好，有没有禅腾在吗？禅腾很久没听到禅腾的声音，禅腾你可以开麦吗？是禅腾还是海涛啊？你们两个在一起吗？禅腾，你很久没有听禅腾，是不是很久没听到他的声音了？
是
啊。禅腾在吗？可以开麦吗？好，我们等会儿我们只点一两个人名没有的话，我们就准备要祷告，先考祷告，如果还有交通的我们可以再交通。好，我们祷告，来陈建德，我们先祷告完再走哈，我们先祷告再说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帮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再次赐给我们，是吧？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我们身临其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情感真的有时候无法让我们无法想象，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你真的是你的圣灵现在恩膏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传讲你的话语，不是这种知识的传讲而已，不是这种历史的一个故事的这种分数而已，乃是主你自己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你已经在我们里面做成你自己奇妙的工作，我们需要你给我们的恩典，需要你给我们更多的带领，怎么在你的话语上得到生命的造就，而不是大脑里边的，也不是我们的所谓的属灵知识的，也不是我们历史的见证而已，乃是在罗德这个金火般的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当中，让我们看到你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主，你对我们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真的显明出来了，而且你都是拯救到底的，你保守到底的，完全跟人没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看罗德，只要罗德跟神一点点的配合得救的话，罗德一定是得救不了的，一定也被索多玛的上帝从天上下的硫磺的火消灭掉了。但主，你纪念亚伯拉罕与他所立的约，你也纪念你自己的救恩，你把罗德和他两个女儿从索多玛和俄罗马救出来。当然我们看到了你在他们上也是有工作的，因为罗德确实也是乐意接待客旅，罗德也愿意为索多玛俄摩拉，那个真的不是愿意，也就是说为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罪恶时常的伤痛的哀求的，甚至不但有这哀求，也在实际的行动里面证明出来了，他宁愿牺牲自己两个女儿的贞洁和他自己的性命来抵挡避免同性恋这个罪恶的事情的发生。主啊，我们真的看到了主你的作为，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就是人，我们还有一个血气的肉体，还有很多的败坏，很多残余的这些邪恶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顽固，真的是没有神你自己大人的工作，我们人真的没有办法，包括我们得救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看我们肉体 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互相看自己的肉体的血气败坏的地方，真的看不到希望。但是主，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名的主耶稣基督，你才是我们唯一的信靠，唯一的盼望，唯一的拯救，唯一的力量，否则我们还是要灭亡。幸亏有主，幸亏我们的神是独一的全能的上帝，所以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也让我们从罗德身上能够吸取一些教训。我们真的不是要判断罗德，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他还是我们在组里边的一个先辈，其实也是从他身上看到了我们的一个缩影。我们真的没有比罗德会强在哪里，我们一般的感谢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也这样成就了，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软弱甚至比罗德更加的败坏。我们需要你继续每一天来带领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谢谢你，不但是身体的健康，更是灵魂的健康。谢谢你，这是我们特别的求你来怜悯，在这个邪恶的淫乱的时代，求你来禁止借着美国这次的瘟疫的这种爆发，让美国那些支持同性恋的州全部悔改，至少要把他们那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那个法案全部收回去。在亚洲地区的台湾，让他们有些能够明白，他们同意容许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就是一个罪恶，也来让他们有一天收回这个错误的法律。我们求你怜悯，还有世界上那些欧洲的很多国家都是同意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就让他们收回这些错误的东西。除非主你要来毁灭这世界，那我们也愿主的旨意来成就。谢谢你，让我们抵挡这些罪恶，一系列的罪恶。虽然在我们身上没有发生同性恋的罪恶，我们还有很多的罪恶，求你来帮助我们得胜。谢谢你，主啊，我也保护我们在家里面的弟兄姐妹，从小小的点点滴滴，就是姊妹们做妻子的顺服自己丈夫，好好的尊重丈夫，敬畏神，做个贤德的女子，做丈夫的要敢于承担责任，求神给我们显得男人，上帝所设计男人的那个角色，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做个好的丈夫，好的父亲，好让我们能够扭转这个世界的颓势，阴盛阳衰的这个错误的方向。我们必须要每个基督徒有这个责任，我们点灯要放在灯台上，要力挽狂澜，靠着主的恩典啊，避免错误的方向。罗德在这点上确实没有受到大的玷污，我们赞美你，求你也帮助我们继续的在这罪恶的世界里面为主征战，得胜一切要得胜的罪恶。谢谢你，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为这个，所以现在哎呀，借着一个一个罪恶的这种悔改，能够手伸你的手能够留下你的恩赐，使得这个瘟疫冠状病毒的瘟疫能够早一天的被控制甚至被消灭。主啊，我们真的不知道还有多久，主啊，我们求你来怜悯，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我们现在特别为这个英国的那个首相，那个人是不是信主的我不知道，约翰逊，那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主啊，求你来怜悯，如果他是个基督徒你更要怜悯他，如果不是个基督徒，那求你来显明你的旨意，因为他现在已经进入 ICU 室，呼吸出现衰竭的问题。主啊，求你怜悯英国整个国家，怜悯这个世界，怎么去在他身上显出你的作为，我们真的需要为他祷告。如果他不信主，就接着真的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大能，如果他信主的，求你更要怜悯他，像怜悯罗德一样的怜悯他，以及怜悯英国这个整个国家。我们谢谢你，也怜悯现在的各个印度这个很危险非洲的国，这些国家原来说这个病毒最后的发展不是在美国要看， 而是在印度、在非洲会带来多大的杀伤力，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要由于这个使命，要有这个负担，为当今的这个世界祷告，为这个瘟疫的时间来祷告，不但要为我们自己的事情，不但耽误我们的事，还要顾别人的事。求你怜悯，求你看顾，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纪念主你给我们所量的那个信心的地界，接着祷告来拓展。谢谢你，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结束啊，我们结束，来，好，那我们就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线下的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如果你有事情。